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我们出埃及记的主日学，今天继续第八章。好，那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继续仰望主，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出埃及记很多的这些的律法的规定，还有会幕的制作。我们凭着信心来学习来领受，当中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想明白的，求主你的大能的圣灵来带领来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是前八节，是讲到祭坛的制作，祭坛就是燔祭坛，献祭用的那个外边的祭坛。那后边呢，从第九节以后就是关于外院，就是这个院子，就像一个家是吧，里边有房子，然后呢外边有个围墙，那这个呢外院就相当于这个围墙。第九节说你要用帐幕的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幔子，长100肘。就是做帐幕的院子呢，这个不是墙，因为我们知道这会幕是要流动的，是要拆装是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农村呢，以前都是讲究盖一个围墙，用砖垒一个围墙，但是呢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砖，那怎么办呢？就用这种叫帐幕，其实就是我们看是用材料是麻，用麻线织做的这样一个其实象征性的一个界限吧。那这个是挡不住人的是吧，拿手一推就开了。我们看这个尺寸呢是长100肘，南面就是长的那一方面，南北两面都是长的，那这是东西方向的嘛，东西是东边和西边都是比较窄的，是长100肘。接着说呢，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这尺寸是100肘呢，我看是20根这个柱子，那也就是说2根柱子中间是5肘是吧。然后呢上边是有钩子和杆子，这个呢就是这个钩子和杆子就是在上边要把这个围子给它固定和连接。那这个底下呢是带卯的铜座，就是和地要坚固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柱子全靠柱子承受这个重量是吧。所以这个铜座是很重要的，铜呢就是这个铜的材质啊比较坚固。接着说北面也当有苇子，还是一样的，100肘长，这个重复了一遍，20根柱子，带卯的铜座20个，也是上边呢这个钩子和杆子两边都是一样的，就重复了一遍。那十二节说呢，院子的西面当有苇子，一样的是吧，这个长度是1/2，宽是50肘了。那苇子的柱子10根，相应的减少是一半。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整个会幕的院子的这个大小，就是长100肘，宽50肘，就是这样一个尺寸。后边又怕我们不知道，又在重复了，是吧？院子东面要宽50肘，那东面呢，就是门口的那一面朝东。但是呢，这个里边要有所不同了，因为是门口嘛，不能是全部封起来。接着说，这边的苇子要15肘，苇子的柱子3根。这个柱子和柱子之间距离是一样的，然后呢带卯做3个，门那边的苇子也要15肘。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东面不是门嘛，它是分两边的，一边是15肘，各有15肘的这个苇子加在一起呢，2个15就是30是吧。那30一共50，那中间呢剩下20肘，二周也不窄呢，是差不多9米宽。那这个呢就是中间这个门了，门是 差不多九米宽，很宽的是吧？出入很方便。接着十六节说，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做四个。我们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两个柱子之间距离都是一样的，都是五肘，但是这个门呢就不一样了，是吧？其他的像围墙的这种围子呢是用细麻捻的细麻做的，那中间这门口呢就高级一点了，是加上了三种颜色的线，用这种线手工织的，应该是很漂亮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成几块的，然后呢挂在这个柱子上的，也就是这个帘子啊是挂在柱子上的。接着十七节说，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的。我们看说得很清楚，是吧？上面的一个是钩子，一个是这个杆子，都是银做的。然后呢这个底下这个柱子这个座呢带卯的，就是有这个固定的这种装置，是用铜来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材质的不同呢？这里边也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接着十八节说，院子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五肘高两米多，两米二五，这个足够高了，是吧？人一般的高都是一米多，这高出人一米左右，这个也是足够高。接着说，帐幕各处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那这个橛子是干什么的呢？橛子其实就是固定这个外边这个围墙的。那这个没有讲这个具体的怎么来这个坚固固定，但是呢我们想象我们也看得到的，是吧？就是用橛子呢是连接有线的，这个线呢就是两边拉住，有这个拉力，让这个柱子呢更能够坚固，不要被风一吹就歪或者倒，这是有这样一个作用的。圣经里面经常讲到，是吧？帐幕就是人们住的帐幕啊，也是要钉这个橛子的，是一个坚固的一个作用。那刚才我们说了，选择材料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是功能用处的需要，材质软硬度啊，耐厚性啊，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面呢也里边也有一定属灵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要不能只看到表面的这个实用性，还要看到里边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首先我们看这个铜座，那这个铜座为什么一定要用铜的呢？首先从历史上讲，这个铜啊比铁要发明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上铜是比较早的就发现了就使用。那当然这个从这个耐候性来说，铜比铁呢更容易这个耐候性更强一点，铁是容易生锈，是吧？很容易就锈迹斑斑了，那个铜呢就相对好一点。当然长期的话铜也会生锈的，但是这个耐候性确实比铁强。另外是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呢，也是铜发明的比较早，像青铜啊这个合金啊，这些铜呢它是另外的，它的硬度比这个银和金都要更大，从这实用性来说是这样。但是呢还是有属灵上意义的。以前跟大家分享过铜在圣经当中的意义呢，就是神的公义和审判，是和罪的刑罚有关系的。那在神的会幕当中也是带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对罪的惩罚。所以这个祭坛是吧，翻祭坛就赎罪嘛，所以一定要用铜。献祭的地方呢是要用铜的。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在旷野当中曾经造了一个铜蛇，是吧？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仰望铜蛇呢就必得拯救，必得医治。另外在启示录当中，基督的脚是如同这个锻造的这个光明的铜，发出这种耀眼的铜的这种 非常特殊的一种光芒来。那这个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内在的联系的，都是代表着神公义的审判。那基督的脚的光明的铜也是代表着这个神的公义的审判的。所以呢，这个铜，用这个底座埋在地上，那人进入神的院子是吧？进入会幕，都是在地上走的是吧？地呢和人是连接在一起的，人是属地的，神是在天上，所以呢，跟地连接的呢是用铜，这是有一个很必然的一个联系。所以整个的外院的基础是建立在公义的审判之上的。那这个钩子和杆子是用银做的，是吧？于是呢，它是在上边的，这个不会接触地面，这个耐候性呢要求没有那么高了。那银子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往往是和救赎有关系。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个人呢都要赎罪的，是吧？通过什么样方式呢？每人交纳半舍克勒银子作为赎价，但是这个赎价远远这个是不够的，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救赎，就是用这种银子作为一个赎价献给神。那所以说呢，这个银子呢往往是代表着这个救赎赎罪。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外边的柱子铜和银都是有它的一个内在的属灵的意义的。十字架上的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其实呢也是代表着满足了神的公义，是吧？基督救赎使人得接纳，就是这个救赎的意义的。用银子呢也代表了一个救赎的意义。所以整个的会幕、旧约的一切的祭司这些的规定都离不开基督。我们要永远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整本圣经的核心中心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好，这个杆子呢，这个其实呢是比较难理解的。这个杆子啊不是那种杠，是抬着这个这些器具的，约柜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这里边说的杆子呢是比较细的，不是那种能够承受重量的很大重量的杆子。那个杆子里边是有这个皂荚木是吧，外边包金。那这个呢就是银的，应该比较细的，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它是用来横向连接柱子的，是这个有一个坚固的作用。那这个钩子呢，我认为呢这个钩子其实就是挂这个围子的，包括在门口是这个门口是门帘是吧，都其实都差不多的，需要挂在这个柱子上。所以说我们看这几样东西是吧，不管是铜银子都和基督的救赎对罪的审判有关系。那这个围子的材料呢是用细麻，细麻是什么颜色？是白色是吧，我们将来都穿洁白的细麻衣，代表着这个基督的义、圣洁、公义。那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些的线的颜色呢，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一个任何的这些的设计里边都有属灵意义的，都是和我们的蒙恩得救、神的公义、我们因信称义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从旧约的这些的圣经里边记载当中，我们都能够看见福音，看见神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设计了，通过这些的会幕的设计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这个预表、基督的影子。因为我们进入圣殿、进入会幕就是朝见神，就是与神同在，是吧？那这个与神同在之前呢，我们先要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我们要有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所以说这些呢，铜啊、银啊这些的设计都彰显的就是福音的真理，神的救赎、神的公义与审判。那我们接下来看二十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接下来这一段呢， 就是讲到了这个点灯了，是吧？灯油这些呢，都是不是随便的，都是有特殊要求的。这里面讲到使灯常常点着，这常常点着呀，并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点着的，不是常常点着，就是说按照这个规定的要求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个是黄昏点灯的，就是不可以到了时间不点，常常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间断的点。接着二十一节说，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这个灯呢，就是我们前面分享过的，是不是这个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的？那底座呢，是里面放油的，由这个几个管子把油吸上去。这个灯呢，是在这个上边灯盏上面的。那谁来点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经理呢，就是收拾打理，就是保持这个灯呢一个完好的一个正常的状态，能够正常的点亮。而且这个呢要求我们看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是没有一个期限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二十八章了。二十八章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接着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接下来这段呢，我们看起来可能有时候会感觉到有点 confuse。这个有的东西是只给亚伦的大祭司的，那有的呢是给这些的祭司都有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呢从当中我们会看到，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强调讲清楚。首先我们看亚伦有四个儿子，是吧？那前两个儿子呢，拿达和亚比户很快就死掉了，所以呢几乎后边所有的祭司都是第三个和第四个儿子两个儿子的后代了。前两个儿子死掉了也没有后代，他们就等于是刚刚开始祭司的职分就死了。那我们看第二节说，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指的是给亚伦，是吧？给大祭司自己。这个圣衣呢，看来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强调的是要为荣耀为华美，就是彰显出来神的祭司的这种荣耀，从神而来的，神给他的荣耀，而且是非常的华美的华丽的。那究竟什么样的呢？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详细的描述，有些东西也确实很难描述。我们看到以后我们感觉就是很华丽很荣耀，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所以说圣经不是科学论文，它也不是艺术的这个设计，就是告诉我们荣耀华美，但是具体到底怎么样呢？那后面我们会知道是有些东西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那怎么能够实现呢？就是靠圣灵了，是吧？圣灵来具体的来感动人，带领人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制作出来。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三节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时装，是吧？设计的时装节呀，什么国际上有这种大赛呀，那都有这个图纸，是吧？按照图纸设计，有尺寸的这个图案。那圣经不可能给我们这些的，那通过呢，就是通过圣灵充满这些的艺人，这个艺术的艺啊，就是做这些衣服的这些的工匠，赐给他们这个圣灵，让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来，包括款式啊，这些装饰啊，全都靠圣灵带领的。圣经文字没有办法描述出来，不可能描述这么具体的，因为人的语言是有限的， 当然神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他如果想让我们知道一定能知道的，但是通过人有限的文字是达不到的，做不到。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圣经可以描述，比如说尺寸啊、材料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究竟到什么细节的地方就靠圣灵的带领了。说个简单的，这里边有三种颜色的线是吧，紫色、朱红色，那这些的线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例呢？到底哪个线的颜色多哪个少呢？也没有讲是吧。那这些呢，这些细节的东西都是圣灵带领，让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他们有感动做出来。好，接着第四节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做供祭司的职分。你看这里边又变成了给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一系列的这些的服饰，胸牌啊、以弗德这些呢，就是除了亚伦他的儿子们也是有份的，也可以穿的，但是呢还是有区别。大祭司的服装和这些祭司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能够区分出来。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后边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个以弗德的制度。这个以弗德啊，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以弗德，大卫还穿过以弗德是吧，在约柜面前竭力的跳舞，然后呢祭司也穿着以弗德。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以弗德，就是大祭司的以弗德。这个上边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宝石的特殊的，不可能每一个祭司都要穿着这么豪华的一个以弗德的，上面有金啊、金线啊这些东西。所以有些地方呢是专门给大祭司做的，有些呢就是给普通的祭司也可以穿的。我们看第五节，你要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也就是这个圣衣、这个圣服呢是要用，也是这三种颜色，这个颜色是永远都不变的啊，还有细麻衣。他们要拿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好，后边这一系列呢都是讲究做以弗德的。说实话我看了半天我也想象不到到底这个有些细节我还是不懂，甚至这个以弗德到底是什么样子穿上我也想象不到，只是知道大概齐，就像我们中国我们说的穿的那个坎肩，没有袖子，是这么个东西。七节说，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连上两头使它相连，就像肩章吧是吧，这个将军啊什么都是有一个肩章在这儿，它是两边都有，这什么叫肩带。然后呢，其上巧工制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就是这个以弗德不是有一个面料嘛是吧，整体的，然后呢还要做带子这个做法呢和这个以弗德本身的这个面料是一样的。这个带子呢就是束上，我想应该就是就像腰带一样的，把这以弗德穿在身上要系在一起的，否则就松开了是吧。束上与以弗德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都是一样的，材料都一样，但是呢形状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是要有带子的。然后呢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我们会后面看有很多种不同的宝石是吧，但是呢在这儿呢是指定了是红玛瑙，在这个红玛瑙上呢要刻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那这个十二个儿子我们看和这个支派就不一样了是吧，支派会变的，进迦南以后这个分地呢十二个支派变了，后来在启示录当中的十二个支派也变了，但支派没有了，但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里边的十二个儿子呢就是雅各生的这十二个儿子，约瑟就是一份，他就是一个儿子之一，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刻在红玛瑙上。为什么是一定要是红玛瑙呢？这个我们对这些的宝石的特性啊什么确实不太理解，但是呢我们只能从大概的方面来看一下，这些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是代表这个神的百姓，是吧？神让这些名字呢刻在宝石上，没有刻在木头上，也没有刻在铜片上，也没有刻在金片上，就是石头。宝石啊，宝石其实很贵重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其实代表着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不是普通的石头的，是珍贵的产业。我不懂这个宝石价格呀，这红玛瑙是不是在宝石当中是比较贵的？我不太懂，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比较贵的，因为神的百姓不可能找一个比较低廉的一个宝石，是吧？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里边也讲到，你们在我眼中看为宝贵，看为尊荣，是吧？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就像活的石头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宝石呢，有时候也是象征着神的百姓的，他们的这种尊荣，他们的这种高贵在神的面前。那刻在上面呢，就是表示是永久性的，这个石头刻在上面就不会再改变了，是吧？不可能涂抹的，这是永远的纪念。神吩咐将以色列的儿子名字刻在上面，说是好像是刻图书一样的，是吧？就是人的图章啊，人的图章是石头的，刻在上面盖章，这是永久的，不能改变的，除非你把它打碎了再重新刻一个，刻上去就不能修改。神永远纪念他的百姓，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是吧？另外呢，这个大祭司他的肩上的石头上刻着以色列的百姓的名字，代表全体的百姓，说明大祭司他是不是代表自己的，他是代表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另外在肩上，肩是什么意思呢？肩是代表的是扛在肩上，是吧？是担当。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也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是讲到的基督。那大祭司呢，他肩上担的是百姓，这个神赐给大祭司一个属灵的权柄，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为神的百姓赎罪，为他们来代求，为他们来祷告的。所以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所以这个大祭司肩上两块宝石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担在他的肩上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呢，这个大祭司本身就是预表基督的，对吧？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过去的亚伦后边的一系列的大祭司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大祭司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他是寻找神的羊的。主耶稣寻找失丧的羊，找着了就欢喜的扛在肩上，是吧？回来了，回家了。所以说大祭司呢，这个是耶稣基督预表，主耶稣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他把我们所有神的百姓都扛在他的肩上。这个接下来呢就讲到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胸牌上也是有这个十二块宝石的，也是有十二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我大概查了一下，这红玛瑙啊，它是质地坚硬，非常适合雕刻，这个经久不坏，属于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所以呢，这个神选任何的材料绝对不是随便就挑一个，这个手里边一堆石头就是 random 拿一个来就用它吧，不是。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理由的， 神是非常讲究理由、讲究合理和逻辑的。所以宝石表明是神的百姓的宝贵，刻在这个石头上表明神纪念他的百姓，那放在肩头上呢，是表明大祭司担当，为百姓担当的，是来到神面前的，也是预表基督，他把我们担在肩上，另外呢，他也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说这个大祭司肩上的这个宝石非常的重要，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的。他这就告诉我们啊，神永远纪念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是神真爱的产业，看为宝贵。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十节，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一边一块嘛，就是经常这样讲，这边那边是吧？都是照他们生来的次序，看这里边没有说这个儿子表现怎么样，那个儿子表现怎么样，这个只要生在以色列家就有份。那后来他们属灵上差异，那是后来的事情。接着第十一节，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这个金槽啊，这个词呢是中文的翻译是金槽，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呢，是这样说的 ：You shall enclose them in settings of gold filigree。这个词的意思呢，看不到是这个金槽，其实呢，我也想象不到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呢，为什么中文翻译成金槽呢？我想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宝石镶在里边是吧？一定是有一个凹槽嘛。但是不只是一个凹槽这么简单的，它你看这英文它是 settings of gold filigree， 就是一个金的，然后呢是一个装置，是比较复杂的，不只是一个凹槽。中文翻译这个呢应该也是没错的，就反正是肯定能够石头放进去是吧，但是呢不是这么简单，究竟什么样子呢，还是那句话，圣经不是给我们画图纸，我们也想象不到，但是呢这个做这个以弗得人他们知道怎么做。总之呢就是这样一个装置，然后呢就像一个肩章一样的放在肩膀上，一边一个，然后呢里边可以镶嵌这个石头的，一边一块石头。你看十三节说要用金子做二槽，这就是金槽，是金子做的，肯定是金子做的。接着说又拿精金用凝工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这个搭呀也是这个翻译的其实不是很准确，搭放好像就是放在那儿，那不掉了吗是吧，不能搭的，一定是连上。你看英文是 attach， 用什么办法连呢？不管它是用系在上边呢还是焊在上边，总之呢它是连接上边的，不可能是搭在上边是吧，搭不可以的，这是中文的翻译。那我们就想象搭可能就是焊在上面，总之是很坚固的连上的，否则就掉下来了是吧。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金链，这个金链呢就像拧绳子一样，这种工艺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首饰啊，首饰店里边有些那种很漂亮的这个金链是吧，细细的，就像真是像绳子一样的，它是用这种工艺像拧绳子一样的拧成这种金链子，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是吧。这个其实呢就是把这上面说的是槽嘛，金槽嘛，是和这个我想是和这个以弗得给连起来，是起这样一个作用的。金链子安在这个装置上面，就管它叫金槽吧。另外呢也是一个装饰，金子嘛，这个金链也是一个装饰。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十五节以后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断绝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是另外一个东西，胸牌，这里边呢也是 挺复杂的。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这一虎口基本上就是15厘米。这个胸牌呢是四方的，15厘米见方，然后呢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我就不读了，这个一共12种颜色，12种颜色当中有红玛瑙。第20节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当然这些的宝石都是很贵重的，是吧？12种，前面两块是吧？两块一边，一块，然后呢，每一块刻6个名字。现在呢改了，现在呢每一个支派一块不同的这个宝石，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这个胸牌它上面告诉我们是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然后呢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15厘米其实挺小的，是吧？还不如我这个 iPad 大呢。上面要镶上12块宝石，那宝石不会太大的，对吧？然后呢其实这个胸牌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的，就是要不叫占卜，就求问神的，叫这个巫灵和土冥。就是为什么叫决断呢？就是判断，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寻求神的旨意的。也就是这个小小的一掌宽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东西，12块宝石镶在上边，然后呢还要有东西放，有地方啊放这个巫灵和土冥，就是2块石头，这个呢就是黑的和白的2块石头。这个里边告诉我们说都要镶在金槽中，也就是说这个胸牌啊，它首先它是一个布的，是吧？用4种颜色的这个线和这个细麻做成这样一个东西，就像一个兜子一样的。然后呢上面还要镶嵌这个放这个宝石的这个12个，就叫金槽吧，就是也是一个装置，有这个凹槽能够把这个宝石都放进去，然后呢还要有地方放这2块石头，所以说非常复杂，是吧？这个东西。接着21节说，这些宝石都要按着12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以弗德肩膀上已经刻上了12个支派这个儿子的名字了，这为什么又再重复一遍，还要再刻一次？上次是这个在肩膀上，现在呢改在胸前了，是吧？胸牌嘛是放在前边的。然后这个是也是用精金拧成如绳的链子，还是用这个和那个很类似，是吧？也是用金链的。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上的2头，那这个应该就是固定的，这2个金环呢是在两边嘛，固定在胸前的这个胸牌。要把2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2头的环子，这个就讲比较清楚了。这个环子呢看来是固定在这个以弗德上的，就像我们这个扣子一样，是吧？然后呢这个链子呢穿过这个胸牌2边呢，然后就是这个在这个环子上面固定。接着说，要把链子的2头接在2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这个其实还是和这个肩带连接的，也是用这个链子把这个胸牌和2边的肩带还能够连接在一起。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2头，在以弗德前面的边上，就胸前嘛，前面2边的边上，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2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下，确实很复杂，是吧？总之呢就是在带的胸前和2边固定，然后和上边肩膀也固定， 这样呢就四处固定了，就很稳了。这个胸牌，大家想想，这胸牌里面放两块石头，十二块宝石，应该分量不轻的，是不是？太不坚固的话，可能掉下来了。接着二十八节，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啊，除了这个金链呢，你看还不够坚固，还要用细的这个蓝色的带子给它拴在一起，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哦，这个就要求更坚固了，是吧？这个就是让它完全贴在这个以弗德上，这个胸牌。所以说，这个一是美观好看，另外呢也是实用，是吧？让它很坚固。接着二十九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好，大家可以想想啊，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肩膀上已经扛上了，是吧？一边六个支派还不够，还要在胸前再刻一次，什么意思呢？重复。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凡是重复的事情，说明神看重重要，说明这个十二个支派代表神的百姓，是耶和华神非常看重的。这个大祭司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替百姓赎罪祷告，是吧？其实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中保，在神面前和百姓之间的一个中保，他就代表着神的百姓的。所以呢，神让他不但肩膀上要担当起来扛着十二个支派神的百姓，还要把十二百姓放在胸前，胸前是最重要的，是吧？最宝贵的地方，让他放在胸牌，就是放在心里边，让他永远要记得他的身份是代表着神的百姓的，要把神的百姓常常的放在心里，戴在胸前，在做决断的时候也是不是为了自己来决断的，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益处的。三十一节，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啊，这里边就讲清楚了。这个前面说了呢，是这个以弗德，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里边的这个两层吧，里边这一层，后边呢还要做一个外袍，就是这个以弗德外边是需要一个外罩的，就像我们穿衣服，是吧？两层的，这个外边的呢就全是蓝的。看来这个几种颜色当中，蓝色是主基调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那个在约柜，在抬约柜的时候呢，远远看到的就是蓝色的，就是最外边一层的这个遮盖，就是蓝色的一个布遮盖这个约柜，经常呢就是以蓝色为主。后边我会看到祭司的外袍也是蓝色的，也就是说以蓝色为主色主基调。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从网上如果我们去查去一些的关于会幕的一些的示意图啊，我相信他们也是明白的，就是主基调主色调蓝色为主的，朱红色呀紫色呀这是配色，就是以远远看呢主色调就是蓝色的，因为蓝色代表神嘛，是吧？接着三十二节，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那这个肯定必须的呀，如果没有领口，这个怎么穿呢，是吧？如果是封闭的，这头出不来了。然后呢，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就是这个就像衣服的领子嘛，还是要有一个装饰的，是吧？像铠甲的领口，这个就想象不到了，这铠甲到底什么样子，这个应该是比较厚比较结实，是吧？就是免得这个破裂，因为这个以弗德是每天都要穿的，要脱下来呀，这样反复的这样。接着三十三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铃铛，这个都在以弗德上啊，以弗德上这个要有这个东西的。 大家都吃过石榴是吧？石榴超市有卖的，石榴跟苹果差不多大小。石榴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里边有很多的籽儿是吧？一堆密密麻麻的一块一块，里边一个个的籽儿，很甜的石榴。据说石榴也是很有营养的。它所以说圣经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不是随便。为什么不拿一个梨呀、啊？不拿一个杏啊？是吧？在这儿，就是用石榴。在石榴呢，两个石榴中间呢，这个一个铃铛，这个铃铛就是真的铃铛，会响的。所以说穿着以弗德走路会哗啷哗啷一直响的。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有金铃铛，是吧？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说了两遍是什么意思呢？就重复，不断的重复下去。就这个边上啊，一圈全是雕这个绣上去的金铃铛。那这个石榴呢，就是一个不可能放一个真的石榴上面去，太大了，也待不住，是吧？掉下来了。另外呢，这个石榴呢很小的，就像金铃的大小差不多，我想就像一个花生豆差不多大小吧。这个石榴就是一个绣出来这么一个样子，像石榴的一个样子，绣在这上边。然后呢，两个石榴中间呢放一个金铃铛，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是好看，另外呢也是一个装饰。我说了，石榴呢里边是大量的籽粒，是吧？象征的丰盛，神的丰盛的生命，多结果子啊！我们看，没有比石榴更形象的。你打开以后切开，哇，一堆是吧？一堆全是这个籽粒，就是果子嘛，代表着神丰富的这种供应。我们现在说要结果子是吧？结这个属灵的果子，越多越好。啊，这用这种石榴呢就很形象。这个金铃铛，金铃铛是一个。后面我们看到别的地方还有铃铛的，这个祭司的外袍也有铃铛的，这个铃铛呢，据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这当这个大祭司在走的时候呢，一直会发出这种响声。据说大祭司他们进，至圣所的时候呢，外边就是他身体上拴着一根绳子的，如果呢，他在这个里边时间太长。铃铛不响了，就说明他被击杀了，要把他给拉出来。所以这铃铛一边走呢，一边响，也是一个，代表他是活的，他是在动的，是吧？他人活着走动，他在响嘛。如果，这个人死了就在那儿就不响了，没有这个动静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吧，但是这个应该也没有一个圣经的根据。总之呢，我们看到，确实是。祭司身上是有响动的，是有铃铛的，一边走一边就发出声音。所以说这个石榴呢就代表着神的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另外的铃铛呢，如果说有生命，那就有所表现，是吧？一是看见，另外呢就听见铃铛的声音，清脆的这种铃铛声音也是代表一个彰显。当有声音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要为主做见证嘛，也要发出声音来嘛。那这个所罗门后来建的圣殿呢，也是有石榴的，所以这个前后两个，一个是会幕，一个圣殿之间呢，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个石榴这个东西，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太多，但是呢，神就是非常有智慧的。神选择这些的东西都是用他的某一个特点。大祭司身上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没有意义的，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单纯好看漂亮，当然是荣美是吧，华美，然后呢是高贵荣耀，同时呢也是有深刻的属灵意义。这样讲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想象啊，过度演绎了呢？不是，我们要，可能我讲的不对，但是呢，一定有意义。我不敢说我讲的都是对的，因为我也是参考一些的，我不是随便乱讲的，我都是参考解经书啊，其他牧师的讲解。我认为我接受的我就讲。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也不敢说我们讲的一定对，但是呢，一定有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坚信的。神做事不是从来不随便做的。任何的设计都有它背后属灵意义的，只是可能我们 解释的不对，或者说我们想不到那么多，理解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呢，我们是如果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这个在神面前认真的寻求，迫切祷告，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正确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当然这也不能说我就完全了，我们所讲的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嘛，是吧？圣灵感动我们。好，接着我们看35节，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那这里边神告诉我们的呢，不是传说那种这个身上拴着绳子然后死了以后拉出来，但是呢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这个声音是和他是不是在神面前一个状态是有关系的，是吧？不致死亡嘛，袍子上的声音听见就不致死亡。那这个听见，神听见是听见什么声音呢？是只是这个他的铃铛的声音吗？我相信不是的，是和他的生命有关系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前面说了这些的设计，以弗德这是给大祭司特有的，那些的普通祭司他们也穿以弗德，那就简单，就没有亚伦的这个以弗德上面有宝石啊，断绝这个胸牌啊，这个肩上的这个肩带啊都没有。因为大家可以想想，只有大祭司他的以弗德有这个功能，就是断绝的胸牌，其他祭司不需要的。这个断绝的意义呢，就是在于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做，是吧？以色列民族有一个就够了，大祭司一个人就够了，其他的人不需要，普通的祭司不需要这个断绝牌的。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大卫说取以弗德来，是吧？就是干嘛？就是要寻求神嘛，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时候呢就要用这个以弗德，用这个乌灵土明来寻求神的旨意，看看神到底让我们怎么来做。所以这个只是一件，只是大祭司才有的这个特殊的以弗德。好，接下来我们看36节，说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呢就更重要了，更是专门为大祭司做的，要刻在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呢，是在他的这个冠冕上面的。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看呢，这个有些东西是亚伦专属的，大祭司专属，当然大祭司也是传承下去的，是吧？这个冠冕呢，当亚伦过世以后，他的继任者继任大祭司，这些的大祭司专属这些的装饰就由他来继承了。但是其他的这些的祭司服啊，是这个普通的祭司他的后边的这些的儿子们祭司们是可以穿的。所以我们要区别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大祭司专属，哪些呢不是他专属的，是所有祭司都可以的。39节说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亚伦的儿子们呢，就是普通祭司了，是吧？他们也有这些的东西，内袍、腰带、裹头巾，这些呢也是为华美、为荣耀的。但是呢，款式设计都不同，和这个大祭司的还是不一样的。41节，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不但是要穿上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这些的服饰，更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这个身份 是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不只是前面说的有一个这个牌子是吧，归耶和华为圣，还有一个仪式的。那这个仪式呢，是让这个摩西高立他们的。你看摩西的哥哥亚伦是大祭司，但是呢他的继任，他成为大祭司这个仪式是由摩西来完成的。所以说摩西他不是祭司，但是呢他是为祭司高立的，他高立祭司的。所以摩西是神人嘛，摩西是祭司的祭司，他高立这些祭司，在祭司成为祭司之前都是普通的人，罪人是吧，他成为祭司要有一个仪式的，然后呢要献祭，这些工作都是摩西完成。摩西一次性的设立了祭司，然后接着呢后边这个祭司的再传承下去呢，就是由祭司设立祭司了，就是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呢由摩西来完成的，摩西是由神亲自设立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呢42节说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裤子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啊，这个好像我们读后边这两节经文，好像做裤子好像必须，除了祭司，难道普通人不穿裤子吗？是不是都是要穿裤子的呀？但是他这裤子可能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标准设计的，不一样的。总之我们有些东西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清楚的，就是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是神拣选这些的工匠，圣灵带领他们做出来神所要的那些的款式，那些的样式，完成神的心意的。从内到外，到这个以弗德是吧，所有这些神都设计好了，那给摩西的呢就是这些的，给他的这些指示。在具体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圣灵会带领后边下一章会讲到这个工匠们是有圣灵的带领，亲自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制作过程当中圣灵一直保守他们，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出来。所以人的语言是很有限的是吧，我们从这些的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这个样子，但是呢具体的其实现在圣经也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人们的一种想象的一个图。我们如果再去网上去设置的话，不管是祭司袍啊，还有会幕的这些图啊，都是人的想象，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图纸。但是呢我们相信圣灵保守这些的工匠们按照神的旨意做出来，是一点都没有偏差的，是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做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也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的旧约会幕圣殿的设计都是由你这个在我们身上，从以色列的百姓到我们现在神的儿女，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身上的救赎有密切的相关，让我们能够明白，更加的爱慕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